所谓非现见之国患啊。那么上面呢就说这个国患是吧，就是不忍的国患。不忍的国患当中分两部分，一个是眼前可以看得见，一个是眼前看不见的。现在呢上面已经说明了了，说明了了眼前看不见的种种的严重的啊患害，不忍有这么个厉害法啊。那么我们了解了以后啊，就一定想办法把它去除掉，想办法把它去除掉。在下面呢，现发过患啊，眼睛看得见的，这个比较容易，我们很容易体会得到，意不调柔，心不寂静，对呀。啊，当我们的发脾气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心里边呢、简直是啊不调柔不寂静，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得到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当那个嗔心现行的时候啊，那你简直是什么理智都失去了，什么理智都失去了。我们这个下面先不必深一层谈，我们现在再回忆一下前面讲苦的那个啊，饿到苦的时候，记得不记得？说当这个夜宿病的时候，夜宿病的时候啊，那个血啊下在我们身上吧，我们像被火烧一样啊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寒夜。反过来呢，夜病的时候啊，哪把那个火烧的时候啊，你觉得像冰火里边一样。所以它下面的结论是猛烈沉缩，猛烈的强大的一力沉缩的时候啊，你啊都在这种颠倒状态当中。这个跟外面的境没有关系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？我们马上可以体验一下，当你这个嗔呼非常大的时候啊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或者是自己或者看别人，当这个人啊暴跳如雷的时候，你怎么劝他，理由是一点没有用的啊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我们碰到自己的事也是如此。这个说明什么？那这个因就是这样的一个因。所以当这个因感果成熟的时候啊，哎，尽管呢、在太阳晒的时候，那在火山烤的时候啊，你觉得冷得受不了。反过来啊，尽管呢雪冰摆在室的冰箱里啊，你觉得热得受不了。是什么状态啊？就是刚才这种说法，就是当你这个嗔呼非常猛烈的时候啊，你什么理由都没有用。同样的，贪心很自然的时候，自立的时候啊，外面的什么境界、都完全的挡不住，就一直跟着这个，如此因感如此果，再清楚不过。你把这个因果概念认识了，然后在事项上面去观察的话，那个时候你就晓得啊，原来这个事情是这么个严重，这么个可怕法呀。我们了解了这个，然后啊，要去修行，要去断除什么等等啊，都办得到。否则的话，那都是空话，讲讲道理可以啊。所以这个概念呢，今天咱们简单的说一下。好，请翻到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289页。昨天已经把不忍这个缺陷，不忍的种种害处啊，当中不现见的眼前看不见的那部分已经讲过了啊。那么由这个后面呢，尤其是变这个断善根，实际上这不仅仅是指善根断不断，我们很多地方要了解它这个变的重点呢、在什么地方啊？这样，换句话说，要告诉我们啊，我们真正要想把握住正确的这个根本因，乃至于把那根本如何圆满，一开头的时候，这个啊。根本理路不能偏差，不能偏差。平常我们学的时候 总是啊，由于无始以来的无明所惑，由于自己的执着，陷在这个里边，碰到什么先入为主的概念，往往这种概念会对我们产生非常深远的巨大的祸害啊！这是我们在这地方要特别指出来，所以我凡是碰到这地方都指出来，我自己当年就犯了这个毛病，现在在座看见诸位同修几乎没有例外的啊，也就是我们好学刚开始学了一点过人的自见，渐渐这个样，就是渐渐这个样，这些实际上呢都陷在这个同样的一个啊这个愁烦里边啊，都是刚才说的，所以犯在这种地方你们不要轻轻的放过。那么上面一段当中曾经说过了，说辨别了以后他又告诉我们呢，应该依止佛陀的圣教，借以教的真理啊，去善巧的把思维观察分别。这个话本身一听就懂，做到非常难，做到它非常难啊。这个因为现在我们是依止的圣教，不是圣人亲口对着我们讲的，这个有巨大的差别。这个圣人也必须是什么佛陀，他是一个彻底圆满的，他能够具足十力十无所畏，所以我们的根性的原原本本他了解得非常清楚，应该针对着我们个人的个性说这个理智也一样的，没有一点点点缺陷。那么等到佛说了以后，弟子记下来这个经典，这叫圣教。这个圣教用到我们身上来，却没有刚才说的这个能力啊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就是我们判断的时候啊，还是陷在我们自己个人的见解当中，我们的认识当中，只能见到这个里边的局部，而这个局部就是我们自己相应的那部分。所以说是的，我们应该依止圣教，但是我们对圣教能够理解的像佛陀告诉我们那样吗？这是不可能的，所以我们必定要啊，还要以论，这个论还是无垢的见论呐、啊。善加觉知，这论就是啊，仔细的啊，检巧彼此之间，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，理趣何在？啊，一定在这种辨别当中，跟经里边的意志就不违背啊，就不违背啊。在这一点上面的话，那个就不是那么简单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所以他本文有告诉我们，故当善于经教而善施策。我们必定要，他这个上面不说广学而叫善善悦啊，换句话说，你要对于这个经教里边所讲的真正的内涵呐、啊，要能够如理的觉知，不要走错，这个才是善的啊。这一点呢，在这地方再提一下，再提一下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今天说现发孤幻啊，就是眼前看得见的。昨天提了个头，今天我们解释那个内涵，一波调柔，心波寂静，那个是它的总纲。又诸喜乐，先有色坏，后不可得，睡不安眠，心是坚固平等而住。种种的好的事情啊，快乐的事情，喜跟乐也可以指一样，平常我们喜的长心理状态，乐的生理的感受啊。喜分是这样，初分的话呢，有总是好的那一方面那种感受。由于嗔的关系 啊，然后呢，已经有的这种好的快乐，不管是心理的、生理的，就会失掉，以后呢就得不到啊。那至于不要说白天，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也是啊睡不好，这样，这是一般状态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心情呢啊，平常的时候需求啊要平稳平等啊，做不到啊，这个一直在粗猛的这种啊烦扰当中、困扰当中啊，一直的这样的啊，这我想我们人人都感受得到的，这样的大的缺陷。更进一步，若称会众虽先恩养忘恩反杀，诸亲眷属厌患其舍，虽以施舍也不安住等。乃至于更进一步，如果称心大的话，有恩于你的人啊，那就忘恩 不但是负义，反而产生非常激烈的反杀。反杀，像我们看看有很多这种凶杀案啊，但是凶杀案的刚开始果然有很多啊是由于啊窃盗等等，有很多的不是先拿大家恩恩爱爱的啊，这样由于一点点小事情看不透认不清，产生的嗔恚，结果呢反目成仇，乃至于家里边亲属亲子之间，这个好可怕，好可怕啊啊！那么乃至于亲属等等啊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人人厌恶啊，人人害怕，舍你而去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说就算是你用种种布施帮忙他，嗯，也没有办法能够跟他相处，接受他。也没有能够共同好好的安处，就曾有这么大的祸害，这是我们很容易感受得到的。下面引论上面也特别说明，若心论云：若持嗔见心，亦不受激进，喜乐不苦得，无眠不坚住，由于财供是恩给而依止，必反于嗔恚恩主心施害，由嗔亲有厌，施舍也不依，总之由嗔恚全无安乐住。上面这个解释就是解释这个若心论当中的，所以前面解释过了，最后论当中最后一句话，总之也有了这个东西嗔恚的话，你呀就没有安乐。这东西是非常坏，非常坏。本身论戒云：粪乎能坏妙容色，虽是障念又美，总勿安乐住，勿惧啊会奋见此心而受苦。当这个愤怒之火烧的时候啊，就算你很美的啊，那也再美的美人一发脾气，哦，再好的人你一发脾气你就见得非常可怕，这是本身的。同样的，外面的用种种的障色也是一样，这是对外面的容貌上来说。下面呢就是啊，对你自己的心理上面的啊，那至于安乐的时候，你种种舒服的睡的那个地方，但是啊因为啊这个会像剑一样的啊，你心里面还是痛苦无比。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人人有这个经验，坐立不安，就是这种状态。妄色成伴自利业，由愤烧脑去恶徒，色坏名称皆义理，犹如黑月色吉祥啊。这个东西啊能够啊一旦嗔心引发了以后啊，你平常想到的种种的啊自利这种东西啊，通通忘失掉了。这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经验啊。等到你一旦嗔火发的时候啊，你什么也都忘得干干净净， 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啊。我曾经碰见过这么一个人啊，不是看见是听见，但是确实有这个人。那这一家人家那么彼此间呢、啊、都是啊称心很大，然后呢等到一旦吵起架来的时候啊，家里的东西啊里面往往就甩，结果啊在平常都是辛苦了半天啊，然后这个东西等到一发脾气啊，忙辛苦的东西啊统统把它打破，然后打破了回头再去忙啊，那个是很典型的例子。那是啊走外头的东西，现在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人接的财物啊不是外财，而是内的发财。同样的道理，这个辛辛苦苦聚集的这个发财，你一念称心一来的话，通通毁坏无疑啊！啊，我们平常是为了自己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所以处处地方、啊、要把那个自己的利益啊，要看透，要看得深远。他发脾气的人未尝不是为了自己，结果呢，因为不了解如理如法的这个意义，所以反而大大了伤害了自己啊。这个点啊，把为了自己的利益忘得干干净净啊。那么而且呢，在由于愤怒所烧这个烦恼啊，把我们送到啊这个无途，走到坏，现在也坏，将来也坏啊。然后呢，名闻也坏，利养也坏，哎，一切都是这个像什么？总是啊，这是啊，坏的黑月是吉祥，这是坏事情。碰到谁碰到了，谁就倒霉；谁碰到了，谁就倒霉，就这样啊。遂诸亲友皆爱乐，愤怒非礼显恶处，信欲利爱利害是观察，度作怪毁信愚迷。啊，在这种状态当中啊，虽然自己最亲近的人啊非常好的，因为啊一旦被这个嗔恚之心所遮掌啊，那都坏了，都坏了，彼此间呢、啊、都做错就不合理的事情，造成功非常恶劣的状态。那个时候啊，心里边为粗猛的烦恼所使，根本理智完全失去掉了，根本不可能正确的了解到是利啊害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所做的事情啊，通通都是跟正道背道而驰的。这是啊，这是可以说愚痴迷惑到极点。有份忏悉诸恶业，百年受苦与恶趣，如皆胜他来复仇怨孽，何有故于此？此份为内怨，我如此之意，是复谁能忍令此障使力呢？啊，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，由于我们呢对这个嗔恚之心被他所使，养成功的习惯，造种种为嗔恚使的恶业啊，啊，那将来啊，永远啊，这个你一生呢、啊、就是受苦，哎，受苦就是在人间当中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固的都是恶道，将来啊，一定还是啊走到这条路上去，走到路上去。平常啊，如果对世间的外面的仇人来说，外面的仇人来说，你怎么样对他有绝大的冤仇，再大的冤仇，没有一个能够抵得上这个内心的嗔恚这么严重的。外面再大的冤仇，他来伤害我们的这个严重性，绝对没有办法跟里边的嗔恚这个伤害来的比啊。所以这个要晓得，了解了这一点啊，说我真正的了解了这个内在的大冤家呀，这个嗔恚心啊，要这样认识它。你真正认识它了， 谁也不能忍受啊，啊，绝对不让这个嗔恚的势力啊，把它伸张扩大了，很妙嘞。哎，这个地方呢，教我们对治忍，但是呢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要用不忍去对治这个忍，这个话说起来很有意思啊。所以你们有没有看见密教的这个图当中啊，有啊大乘相，它有它的道理。他就善巧的利用人的那个大乘啊，来对治这种东西。嗯，现在也是一样，我们平常啊，忍非因处啊，不是忍呢、啊，忍不应该忍的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我们不忍呢，也做错了。那现在啊，假定你看对了，你能够不忍的话，那好，在这种状态之中。你不忍的什么？不忍你的烦恼，不忍你的贪嗔痴，对不对？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怕你忍，你能不忍才好。所以我们呢，一定要辨别得很清楚，一切法问题不在这个法本身的，就是你认得这个法的法相，这个种种的观念，你善巧的运用，贪也是最好的，嗔也是最好的。怎么呢？你要贪什么？善法欲嘛。嗔什么？嗔你的烦恼种嘛。凡夫就用这个方面，所以才能够啊提起一个人的勇猛精进之心。所以是真正的这个地方所谓的师父啊，这个师父他有个特别的啊，这个师父就像佛家说的儒啊，那个儒家的那个儒者啊，那绝对不是普通一般世间我们想象的普通人，那个人就是的的确确是一个大丈夫。现在我们呢，三界当中忍天师凡呢、啊，哎呀，做这样的一个人，那么我们应该了解，我们起心动念应该如理的行持是什么？就对这个东西不忍，不能忍。此等过患皆从奋起。乃至未得决定了解，应当休息。啊，这个过失患害啊，都从什么地方？都从这地方来的。啊，现见的，不现见的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啊，在还没有得到决定圣解之前呢，要努力的休息，要努力的休息。他每一次讲完了，总要把这句话来叮咛我们一下，再三叮咛的道理，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啊，善佛思言啊，再三的反复思维啊，然后呢，那个时候你能够运用它，能运用它就得到这个好处。如若行论云：无如嗔之恶，无如甚难饮，故因种种理啊，应种修堪忍啊。那这个论上面菩萨有特别的告诉我们，这个看看呢，这个嗔这样东西的可恶可怕，以及它的恶劣的严重性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只有忍耐去对治。但是啊，忍耐这个东西啊，又非常的难做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却有它无比的大胜利。反过来，你不能忍耐让嗔的话，却有这么严重的过患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必须怎么办呢？要种种理呀、啊，多方面努力的、认真的应重，就是、啊、应重的、认真的去修它。假定说这个忍很容易的话，说过了我们就好了。这样，另外一方面来说，假如这个嗔没有这么严重的话，你说不定也可以马马虎虎，现在呢却却不是那样啊。嗔有这么个严重法，对着他的忍有这么个难做法，所以我们呢只有一个办法，要从多方面的认识，深广的认识，然后呢把这个如理的认识啊，还要认真应重的去修习对着他。有见生理过患为现，愿意动门请修看人啊，就是这样，结论就这样。好，我们的了解了这一点呢、啊，所以说多方面的努力。
写这个
出局之理由，如入众论是云，如大海水非称量能定其量，其一说现也不能定，故能如是因非而故皆能害善，除不忍外更无余恶，最为强盛。啊，这个里边特别又强调一下，正因为这个嗔心之害实在太严重了，所以啊，这个菩萨注释种种方面，这论上面就一再再三来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就像大海水一样，不是我们普通的那个秤啊、那个容器啊能够量的。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之下，那个嗔心所感的这个艺术的果报啊，那也啊大的不得了，非常可怕，非常可怕。所以说这个非可爱的这种恶劣的这种伤害我们的这个力量啊，除了这个不忍的话，叫除了嗔心以外的话，更没有其他的任何一样东西有这么强盛发呀。就是特别的告诉我们呢，这个过患前面任何一个地方一定告诉我们的过患，然后呢我们避免过患呢，推动我们吃力，我们去修。所以现在这个过患呢，他一再特别强调，特别说明，我们现在了解它最强盛的就是这个啊。所以平常呢，如果我们呢嗔心大的人在这一点上特别注意，还有呢更重要的，嗔心大的人要特别找到我这个嗔心的引发通常中什么地方要注意，有很多种见上面，有很多种情上面，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根由，然后从这个地方除去的话就很容易，很容易。若谨慎最大非爱一说而不坏善根，这非如此最大恶果。下面又说啊，说他上面说因非爱果就能害善，就是啊能够破坏善根。啊，假定这个嗔仅仅呢、啊、引申非可爱的一说，换句话说单单引发你恶报的话啊，还情有可原。现在呢不但如此，而且还要坏善根啊，是两样东西，这个任何一样东西都已经可怕极了，这两样兼具啊，说他这个东西啊能伤具引大意所及坏善根所有恶行了。而关于这一点，除嗔二外，余上众多，为毁谤因果所有邪见，即谤正法，并与菩萨增长等说其大轻蔑，甚我慢等如积学人应当了之。那么提到这地方，他也顺便一提，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普通一般容易犯的很猛烈的嗔以外，关于引起大的非可爱的艺术，换句话说堕落的可怕的堕落以及坏善根的这个罪恶之行啊，除了嗔以外还有几样东西，还有几样东西，毁谤因果，这个我想我们普通啊不会犯得很粗，但是细的地方啊，对不起我们啊实在啊很难避免，很难避免。你们说那我们信了佛了，难道还不信因果，不懂因果吗？这个说你不信不懂啊是不能这么说，但是说你真的懂了信的话也很难说。大家仔细想想看，假定我们真正的了解了因果的话，广论122